六王记下第一章。
整个列王记下呢，他说到主要说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说到以色列国的衰败，第二件事情呢就说到以利沙，先知以利沙。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下所包含的这几件事情。这一章圣经呢又说到亚哈家的衰败。亚哈死了之后，就他的儿子叫亚哈谢，就继续他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，他不仅是信亚哈家的道，并且也是违背神，抵挡神的，不认识神的一个人，所以神根本不没有就那个没有称呼他呀，或者是没有说他是以色列王，就说他是撒玛利亚王，就是以色列王。不过他实在是不配做以色列王，所以圣经称他做撒玛利亚王的亚哈谢。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头，把它分作五个段落。头一个段落呢，说到神的管教；第二个段落呢，说到神的显现；第三个段落说到神的审判；第四个段落说到神的见证；第五个段落怎么呢？说到神的全能。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这五个段落。
再说一次吧。
那么头一个段落呢，就说到神的管教；第二个段落说到神的显现；第三个段落就说到神的审判；第四个段落说到神的见证；第五个段落说到神的全能。说到神的管教，这是头一节，那么说到那个神的管教，亚哈谢做王之后呢，这个摩亚就背叛以色列国，不再合理，不再进贡给他们，也不再以帮助他们，就背叛了以色列国。那么这在环境上的一个难处，这环境的难处呢，当然给亚哈谢增加很大的压力，都是摩亚王，摩亚国是帮助以色列国的，跟以色列国联合在一起的话呢，他们就比在环境上比较平安一点。摩亚既然是背叛了以色列国，这在环境上就加上了压力。那除了摩亚之外，那四围的环境还有亚门呐、那么还有埃及呀、那么还有这个叙利亚呀。就亚兰呢，那么这四位的列国呀，还有腓力斯，这四位列国都是抵挡以色列的，那么现在摩亚本来是跟以色列联盟的，那现在他背叛，你看那就整个的四位的环境都是包围着那个亚哈谢，或者包围着以色列国。那么给以色列国压力要非常的大，那么这是在环境上呢，他所遭遇的难处。那么不仅环境上遇见难处，别他身体上啊也生了病，也遇见病。那么他生了什么病呢？他有一天呢，在那房顶栏杆呢那里啊走动的时候呢，从栏杆就掉下来了，摔在地上啊。当然身子摔坏了，曾经没有说他什么地方坏了，骨头折了没有，没有说，不过就说他病了。那么这当然病得也很严重，因为他病了长久的时间呢，他那个病也没有好转，病得不轻。所以呢，他就打发仆人呢到这个伊格伦去，伊格伦呢是个腓力斯人的地方，到伊格伦呢去求问呢伊格伦的神叫巴利西普，去求问的偶像那个巴利西普啊，问这个巴利西普啊，我的病好能不能好？ 那么可见呢，他为了他的病是很着急的，那病不是太轻，那么也相当的严重。当他去的时候，那么或者是我们就暂时停一下，就这里就说到吧，那个神的管教，为什么摩押王那个背叛增加了以色列的压力？为什么这个亚哈谢呀，那个从摔下来，那么就病了？那么这些事情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也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，在我们身上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啊，都不是偶然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这些就是神的管教，那么神为了管教我们呢，所以有时候在环境上也遇到难处，有时候在我们身体上啊，我们生病或者遇见什么难处，那个是都是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管教呢，也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那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，不仅赦免我们，并且呢也使我们能够得到恢复。那么若是这样恢复之后，那个管教啊成为我们的益处，那么让神的心意啊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神管教我们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有意义的，就好像父亲管教自己的孩子呢，不是乱打一气的，那不是为了出气啊，那自己在那儿打孩子，乃是一个智慧的父亲父母亲呢管教孩子都是有目的的。那么这个管教就是盼望把他能挽回过来，使他除去他所有的错误，除去他所有一切那个悖逆的光景，使他能挽回过来，走一条正直的道路，做一个好孩子。这是父母亲的他的管教儿女的一个心意。若是儿女认识父母的心意呢，一面承认自己错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么也仰望那个父亲呢，这个赦免饶恕他，赦免他。那么若是这样的话，父亲呢他一定会赦免他，饶恕他的，并且我们的神呢他是爱我们的神，那他管教我们乃是为着我们的益处。所以啊，若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话呢，当然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但这样，并且让我们借着管教能够得到益处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神的管教，好像无所谓的，然后我病就病好了，我环境呢有难处就难处，我们就好像映着景象啊，无所谓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得不到益处了。我们总需要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。神既然这样管教我们，是为着我们的益处，那我们总是要从主手里接受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接受神所管教的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实在的益处。所以多少的环境啊，我们看着这神的管教，这管教乃是为着我们的益处。像耶利米也说过，那个让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去有70年之久，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管教，是厉害的管教。那耶利米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呀，虽然这神管教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他不是为了刑罚你们，来惩罚你们，他乃是为了叫你们能够得到益处，叫你末了之后啊，你有指望。所以神管教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，不是为了刑罚他们，乃是为了让他们得到益处，让他末了时候呢，能够更有指望，能够有改变，不但能拯救，并且能够有改变。那我们看见的确是以色列人过了被掳去70年，过了70年之后啊，那神也把他们从巴比伦那被掳之地释放回来，使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那重新在建造圣殿，也建造圣城，那么恢复了以色列国。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啊， 一直到现在以色列国再也不拜偶像了。他们被掳去的原因呢，就是拜偶像。因为以色列他历史里一直都是在那拜偶像，从四世纪开始呢，都是脱不开呀，那些是偶像，就是和偶像整个缠在一起。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在警戒警告他们，警戒他们，那给他们看见，这是神所最不喜欢的，神所最厌恶的，就是他们拜偶像。但是他们就是离不开，那一直都是拜偶像。那么特别是一个那个牛犊还有外邦的偶像，他们也以后也拜。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呀充满了偶像。那么这种情形之下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只好来管教他们，所以把他们就掳到巴比伦，接着巴比伦的手啊，就巴比伦王的手，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使他们到被都在巴比伦做奴隶。那意思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你们既然喜欢拜偶像嘛，这个巴比伦是偶像的发源之地啊，那里好多好多偶像，你们可以到哪里去拜偶像？我们知道那个神这个带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离开巴比伦，那离开巴比伦时候呢，那个他这个亚伯拉罕的祖先呢，在巴比伦呢，就是拜偶像的，不仅拜偶像，也是制造偶像的。那么有一个这个笑话呀，也不是笑话，有一个比喻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我们相信呢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的父亲呢，那么叫什么名字啊？塔拉，塔拉呀，就是制造偶像的。那他的有一天呢，他制造了好多偶像，都是那个泥巴做的偶像，一个大偶像、小偶像，好多好多偶像啊，摆在院子里头啊，盼望太阳把它晒干了。那么他就告诉他儿子说：“那我现在出去了，那你现在要看着这些偶像，那不要那个丢掉，那并且呢，下雨的时候呢，你赶快把它都搬进去，若不然的话呀，那我说是照着这偶像，统统那个雨冲掉了，那就白费了。”是嘱咐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呢，好，听了话，他爸爸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看着这偶像啊，你跟他讲话他也不动，他也不说话，听也听不见，那他话也不会说，那一动也不动的，那并且还需要他看着他，那看着他的这个别人就会把他偷走的，那么还要看着下雨不下雨，要下来的话赶快搬进去，那么我要费这么多事情啊，要那个来做这样的工作，这太没有意义，太没有价值了。这些偶像根本就没有用出来，他就把那个用杆子啊，统统把这偶像打碎掉了，变成一团的泥巴。他爸爸回来就很生气，谁把我的偶像打碎掉了？谁把我偶像咋的毁坏掉了呢？他儿子啊，那么就跟他说呀，这些偶像啊，他自己都不能保护到自己，他怎么能保护我们呢？所以我把他用杆子统统打掉了。那他父亲也没办法，他儿子说的很对。那么这是一个传说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那我不知道，不过是一个传说。那么然后呢，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弃绝这偶像啊，所以荣耀的神呢就向他显现，活的神、真神、荣耀的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拜偶像之地，离开巴比伦，离开亚雷列乌尔，那么呼召他就离开。那么亚伯拉罕就遵从神的命令啊，他就就是那个要离开了离开那个巴比伦，离开加雷地的乌尔。他离开的时候呢，还不晓得往哪里去，因为神没有告诉他往什么地方去，神呼召他离开就是了。那么让他离开他的那个本地本族和父家，那么但是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不过他知道神既然呼召他，神会在带领他的，那么他就离开那地方，神就一步一步的然后把他带到迦南地去。然后以后呢，我们知道经过了400多年以后，那么迦南地就成了他的后裔的产业，这是神说赐给他的后裔，他们就建造了一个以色列国。 以后以色列国，犹大国又分成两个两部分，北边叫犹大，有以色列，南面是犹大。那以色列呢，就有以色列的很多的王。那么以后一个王一个王下来之后呢，就到了亚哈王。亚哈王啊，他是作恶多端呢，到末了时候呢，那么神管教他，神给他机会，他也不肯悔改，那只好也，那神就照着他所说的，那在那里啊，那个是亚哈过去了。亚哈死了之后呢，亚哈谢他的儿子就接受他走亡，他的儿子没有悔改的心，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他变本加厉啊，在那离开了神。看见神那儿管教他的时候啊，他应该悔改的，应该是看见这是神的手，神是管教我，乃是让我回转过来，来归向神，归向耶和华神。但是他不但不悔改，不归向耶和华神了，反而更加离弃神。他不管神，根本不相信神了，这是信心，他也不相信神了。他说好了，你们到腓力斯以格伦那个地方去，那地方有个偶像叫巴利西卜啊，你们问问巴利西卜啊，那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呢？他反而打发人呢去问那个偶像，这实在是看见了。完全是背离神。那我们今天在这点上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了，我们就服下了。无论是多难，无论是多痛苦，无论是环境上难处也好，或者我们身体上难处也好，我们看见一切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有神的手。若是神不许可的话，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。那他说，主告诉我们说，我每一根头发神都耗过了，那都是说每一根头发都是神所宝贵，都是神所注意的。所以神若是不许可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。那既然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啊，遇见这么大的痛苦，难道没有神的手吗？难道没有神的目的吗？难道没有神的意思心意吗？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遇见一切难处，每一件事都有神的意思、神的心意的。那是管教我们，乃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那我们要看重神的手，看重神管教我，也宝贵。神管教我们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埋怨。然后神为什么管教？为什么叫这病临到我身上？为什么不临到别人身？为什么不让我生这样病？那我生这样病的话，我怎么办？我们就发怨言，就埋怨。这个是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？我们该有的态度，该是从主手里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管教，不仅不轻看神的管教，并且也不发怨言，也不埋怨，知道是神的手。神的手就是人，神为什么管教我们？是为了爱我们。他若是不爱我们的话，他不会管教我们的。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呢，他不会管教啊那个别家的孩子，别的孩子那儿坏了、皮了、那儿耍玩泥巴了，干什么？他不会把那孩子拉过来把他打一顿的。他怎么不会这样的？假如说他的孩子也是恨的，那也还在一块玩泥巴，一块耍，一块皮。妈妈出去一看了，一定是把了一个孩子拉过来，不会拉错的，一定是把自己孩子拉过来。拉过来之后就，你怎么这样皮？你怎么这样玩耍？你这样的就把他打一顿。那这妈妈总是打自己孩子，不会去打别的孩子去的。为什么打自己孩子呢？你为什么不打别的孩子？那么他们都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打他们呢？那妈妈就说，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那为什么打我呢？因为你是我的孩子。为什么打我呢？因为我爱你。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天父更是这样。我们有遭遇难处，是因着神的管教。神为什么管教我们？不是恨我们，不是气我们，不是惩罚我们，乃是为了爱我们。因着爱我们的缘故，所以他管教我们，盼望我们能够悔改，盼望我们能够转回过来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益处。这是我们神的爱。所以我们 一面要看重神的管教，一面我们也要不要发扬言，不要埋怨，我们要明白神管教我们的心意。我们要问主啊，我什么地方错了？我怎么遇见这样？你既然让我遇见这样，一定我身上有错，一定我身有难处。主，求你光照，求你给我看见。当我们这样寻求的时候呢，主会叫我们寻见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身有什么难处。那么我们有了知道这难处之后，我们就承认，那我们就说，主，你做的是对的，你应该是应该管教我，应该厉害的管教我。你打的我的手，你打的那个手啊，还远赶不上我所犯的罪。那在你在主面前，在那儿承认我神是义的，承认神的管教是对的，也从神手里接受，我们就看见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让我们得到那个实在的益处。我们也受了改正，那么除去了许多不该有的东西，并且在我们身上能够塑造出那个神的性格来，叫我们能更多的像我们的主。这是神的管教的意义，也是我们要看重。我们既然知道这些，我们不要纵容。假如我们的孩子错了，我们孩子失败了，那我们看见呢，这个是你的错，那这个我必须好好的管教你。我平常没有管教你，说今天你弄了这种，那现在你又错了，我要好好的来管教你才对。那这种态度就是对了。那如果这种态度的话呢，那不仅他遇见神的管教，并且我们那做父母的也在那儿，那随着照着神的意思来管教自己的儿女的话呢，那个对儿女是最大的益处。他去以后，他就不会经过管教之后呢，那他就与神的圣洁有分。经过管教之后，他以后就脱离了那个这些罪恶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总需要认识神的心意，也知道我们的孩子需要管教。我们必须要站在神这一面来管教我们的孩子，不要在那护着孩子，掩蔽着孩子。哎呀，你错了，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。这个我们这个没有关系了，你好好的了，你回家好好吃饭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孩子下次还会去犯罪，还会去做的，是不是？你若是越护庇他，越包庇他，你说没有关系，没关系了，这个孩子错总难免的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回家去吃饭了。那你这样子哄他，你以为你爱孩子了，结果你实在是最爱之，气死孩子，你把你孩子害掉了。他下次呢，还照样去犯罪，犯了罪之后，我爸爸妈妈还是爱护我的，我爸爸妈妈更喜欢我，给我在家里预备了这样好吃的东西，我回到家还能吃，所以下次犯罪啊，更爽快了，更厉害，变本加厉的。所以这样的将来呀，不仅是害了孩子，并且你也叫主的名啊，在受到更大的羞辱。所以若是我们的孩子在失败了，我们孩子在那错了，我们不要包庇他，我们总要站在主这一面，我们来管教他。那么既然他错了，他得罪了主，那当然我们要管教他，让他能够回转过来，使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也使他能够回到正路。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有态度。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父母亲呢，一直说爱的教育，爱的教育都是爱，不要管孩子，也不要骂他，也不要责备他，就是爱他，一味的爱他，将来把他爱到就很好了。结果就是这样爱的，结果爱的社会上多少的流氓，多少的那个强盗啊，都产生出来了，就是你爱孩子的结果，你爱的结果。你虽然你是爱他，其实你把他害掉了。正是这让把这整个一生呢给他毁坏掉了，说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做父母的态度必须要站在主这一面，那主所责备的我就责备，主所那击打的我就击打，那么我总站在主这一面，那么主所称许的我就称许，主不称许我也不称许。那么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当主的心意成就时候，你的孩子啊 也被挽回过来了，就不至于在社会上成了那个社会上的一个最大的难处，成了社会上一个最叫人不喜欢的一个人。这是头一个要神的管教啊。那么在神那样管教的时候，那么神为什么管教他？因为他根本的把神都摆在一边，把神忘记了。我们不仅忘得把神摆在一边了，他要到以格伦去啊，让他那仆人呢就问了那个以格伦的神呢，巴黎西普到以格伦去，要经过耶路撒冷的，那从那个撒玛利亚那里到耶，要经过耶路撒冷然后才能到以格伦去。耶路撒冷是神的殿在那地方，耶和华神的殿呢就在耶路撒冷，那是神的城，大君王的城啊，那神在那里。根本的不管，神也不管，他的殿我根本连进也不进，看也不看。我要让我的仆人过到哪里，到一个伦的地方去。所以你看见他根本是没有把神呢放在眼睛里头啊。那么虽然是这个亚哈谢对待神的态度是这样态度，他根本不怕，不仅不怕神，不认识神，他根本不理神，轻看神，藐视神。虽然神是，他是对神是这样子弃绝，这样弃绝神，但是神还是爱以色列的，爱他的百姓。也亚哈谢光景这样，神还是爱他，神向他显现。那么这是第二段，神向他显现呢，那不是说亚伯拉罕那样子看见荣耀的神，他不是这样，神借着以利亚呀，当然对他说话，那么让以利亚，你去迎接这个亚哈谢的仆人，你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让以格伦去这个问那巴利西普呢？难道以色列人没有神吗？这是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告诉他说，你因为呢你这样子情形啊，那你必不下你的床，那么你得到死，让以利亚去告诉他去。那以利亚在路上就碰到这个亚哈谢的仆人呢，那么就问就跟他讲，那你们去以格伦就问说，难道以格伦难道我们以色列就没有神吗？这是头一件事情，神的显现，头一件事给他看见我们是有神的，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，无论是人怎样欺骗他，无论是怎样的藐视他，怎样轻看他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，他是自由永有的神呢，他是不会改变的，他也不会在那消失的，神总是神，神是神。那么只是我们的态度如何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不能影响到我们的神。你就是不相信神，神还是在那里，你就抵挡神，神还是在那里，你就在那里气着神，那辱骂神，神还是在那里，神总是在那里的。所以到末了时候，你总是有一天呢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呢。我们的神是活神的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主耶稣也说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起头的，我也是成全的，他是终始，他也是终。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的，乃是永存的神。这是神向他显现，同一件神让他看见我们有神，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，那么是活神，是全能的神。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给他看见的，我们的神不仅是有神永存的，并且我们的神呢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是全命啊，他是一直统管万有的，他是管理一切的事情的。那么你的病 其实呢在他的管制当中，你难处也在他的管制当中，是神的手才叫摩押背叛，是神的手才叫你从栏杆摔下来，才叫你 有生病，这完全是神的管制，这是神的权柄，这是神在那儿管制。所以给他看见两件事，一件事情呢就是神是神，是永存的神，第二件事情呢，神是管制的神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神总是管制一切事情的。那么一个麻雀掉下来，若主不许可也不会掉下来的。那么所以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管制一切的神，我们所有一切事都在他的管制当中。这是神借的提示的伊利亚对他所说的话语，向神向他显现给他看见。那么若是为什么神这样向他显现呢？就是盼望他能回转过来，他一听见之后，哦，神是神呢，我怎么会把神忘记呢？神是管理一切的神呢，我怎么不求问神呢？所以他若是回转过来呢，那就蒙到拯救了。虽然他是亚哈谢，但是呢还是神还是恩待他，给他机会怜悯他。不但这样，也是为了神的百姓，不运到亚哈谢的缘故，叫神的百姓啊都在离开了神了，叫神的百姓都忘记神了，那么也没有看见神的管制，让这神的百姓啊，以色列人呢、也都能认识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是永存的神，并且他是管着一切的神，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大事小事，国家的事情，与这个天然自然界里边事情，还有国家的事情，还有民族间的，还有我们家庭的事情，还有我们个人的事情，每一件事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权柄，都在管着之下，他是统管万有的，他是治理那个世界的大君王，所以他也是教会的元首，他也是我们的主，他既然是我们的主人，那他就是管理我们的。说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从小认识这样。为什么有这个要读这一章圣经呢？那就是给我们看见，第一给我们看见神是神，永存的神，他是不会改变的，他是永远长存的。第二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神的权柄是统管一切，从大到小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的管制之下，我们所有一些事情，生活里面甚至连琐碎生活里面琐碎的事情，那些事情都在神的管制当中。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不堪的人呢，连我们生活里的一些小的事情啊，都在他的管制当中。哎呀，他实在是太爱我们了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照顾我们了，照顾到无微不至，管我们，管到每一件事小都管我们的。所以神实在是太爱我们了，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呢，一个母亲呢，照顾自己的孩子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，稍微哭一下，哎呀，妈妈的心就动了。那么有时候大家都在谈话呀，他的孩子在别的房间里头哭了，别人都没有听见，就是妈妈听见了。我的孩子哭了，我的孩子哭了，没有哭了，你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没有哭，哭了，就去了，真是在那哭了。他心的人在这里，心就在孩子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妈妈是这样，我们岂不是更这样吗？这个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孩子呢？既会有忘记的，我也不忘记你们。是我们的神比我们的母亲还要爱我们。的确是他，的确是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无微不至。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不对，稍微有一点点错，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，他都看见了。所以他马上啊就想办法，或者给我们量体温，或者给我们看医生，或者这样子或者那样子，就想办法。所以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带我们，就是怎么小的事情都管我们。所以我们一有难处呢，赶快回到主的面前了，回到主的跟前，祷告主啊，对吧？为什么缘故呢？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难处？为什么我会临到这样的事情呢？你到底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么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主，我们寻求他， 他就寻见我们后门，他就会给我们开门的，这是我们的神的神的显现，就是让人认识他是活神，让人知道他的权柄统管一切，每一件事都在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权柄的掌管之下。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记得这件事情啊，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了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就是神的审判。当然这个仆人回去就告诉亚哈谢，他们亚哈谢，你们回来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要走很长的路了，你们怎么这路啊？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就告诉我们了，那你为什么去求告一个伦的亚这个巴利西普呢？为什么不请？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？那这第一。第二日他说，你所唱的船啊不会再下来，你必定要死的，他告诉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回来了。亚哈谢就是说，你们所遇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还有点的怀疑了，他说我们所遇见那个人呢，就身穿毛衣啊，这个穿个毛衣，这个
腰束皮带
身穿毛衣，这是这个伊利亚的记号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在他们就那巴利西卜就不是了，这个亚哈谢就说，哦，你们所碰到的就是提斯比人的伊利亚，那么既然是伊利亚呀，好，我去抓他，把他抓了。那么就差遣五十部长啊，带着五十个人把他抓来。那么当然五十部长和这个带着五十人去抓他时候呢，那时候伊利亚坐在山上的，那是五十部长就说，神人啊，神吩咐你下来，然后我们他要来，
我
要把你带到神办的，带到王那里，王那里去，你快点下来，你下来。那伊利亚就说，我若是神人的话，愿意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，也把五十个人都烧灭掉，结果火就降下来把它烧掉，把五十个人烧死了，把五十个人呢也都烧死掉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叫神的审判。神什么？不是伊利亚那个降火，我们也不能降火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有神能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这神是来审判的。神为什么审判他们呢？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应当让他们的看见神是神。他不仅知道我们，他也是审判的神。那我们的神是神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们对待神的仆人，伊利亚呀。非常不尊重，这个神人呐、啊，你下来，这个王说了，王吩咐我们了，让你下来，好像啊，对于神的仆人呢、啊，并不太在乎，所以我们这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善美的要持守，那个这样的事叫境界不错。那对于神的仆人呢，我们要有点在乎，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仆人，是神所使用的。那既然神所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乎一点啊，不要这个无所谓的，这个。像我们这个中弟兄啊，他虽然也是带着职业的，但是你看见他就是神的仆人。为什么说神的仆人？神就常常借着他说话，神常常借着他当然处理许多的事情，所以既然神使用他们，那当然他就是神的仆人了。那我们对他呢，我们就要在乎一点，不要你中年算什么啊、哦？我也是弟兄啊，你也是弟兄，你算什么？不要有这样的态度。他知道是神的仆人，若是你有这样态度的话呢，当然神不会马上降下火来了，是不是的？我们不会这样子，但是你总是让我们受到亏损，所以我们对神的仆人要尊重神的仆人，就是尊重神。当然他不是神的仆人，假先知，那不是，那你可以不尊重他。那么他是神的仆人， 这个样子。尊重他就是尊重神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。好像你尊重一个仆人就是尊重主人，这个这你侮辱这个仆人呢，就是侮辱他们的家主。所以啊，说对神的仆人一样，所以当他这样子不尊重神，也不尊重神所使用的人，所以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他们身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。那第二个仆人，这个是被头一个被烧死了，第二个又来了，第二来了更厉害了。他说：“狂吩咐你快滚下来，不要这个不要耽误时间。”他说：“我若是神人的话，愿意活就从天上降下来。”结果降下来把第二个五十人的统统的都烧死掉了。这个也是个亚哈谢的一个警告，你没有权柄了，是不是？神命是在神的手中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你看着你左差遣两个人了，还要差遣了100人，通都被烧死了，这个不是小事情啊。那你应该完了回转过来，但是亚哈谢还是执迷不悟，完全落在黑暗的里头，就是不肯悔改，又差遣第三个仆人去了。那第三个仆人就比较聪明一点，也可能啊，的确是有一点敬畏神呢、所以他看见伊利亚的时候，在山上坐在那里，他远远的跪在那里，就跪下来了，不在那里指手画脚的，在那里耀武扬威的，那样嚣张了，他就是跪下来就说这个神人呐、盼望你能够宝贵我的性命啊，也宝贵这50个人的性命，不要像前面那两个50个人呐、和55担啊被烧死了。那他们也有点惧怕，是不是？这一方面呢，他有点敬畏神；第二方面，他也惧怕看见神是神，神是活神，是真神。若是他还像前两个仆人一样，那也同样被烧死的。那么就是因为他谦卑下来呀、那伏在这个神的面前呢，所以呀、这个神就答应祷告，才就打发呀，伊利亚去见那个亚哈谢，不要怕他。说直到了第三是神的审判。第四，就是神的见证。那么神的见证，就是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有这两次这样的火烧？我们看神是太厉害了，太残酷了，一下子把51个人烧掉了，一下子又把51个烧掉了，这不是表明神是残酷的神吗？我们的神不是残酷的神。那么下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。那么神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神是公义的神。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表明他的公义。那么他们这样子藐视神、轻看神，神总要显明出来，神是公义的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他这样藐视神的仆人，神说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什么？神是公义的。神既然是公义的，神就需要审判。那神的审判乃是表明神的公义。如果神不审判的话呢，那我们的神呢还有什么公义呢？人就说哪里有神呢、没有神呢、你看作恶的人还照样作恶，那我们行善的人呢也无所谓，那么这个哪里有神呢？要表明神的好的，他们对神都怀疑了，好像没有神似的。实在神是有神，不仅有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那接着什么来表明神的公义呢？接着审判，接着审判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。那对于那个作恶的人，总要神到了时候总要审判的。那么虽然现在没有审判，虽然现在容让给他时间回转，但是还是迟早啊，神要审判的。那行善的，神总是要这个程序的。说这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那么他总是照他的公义在那行事。因为我们不愿意说我们随便作恶，我们随便轻看神、藐视神、气绝神，我们随便对待神，神无所谓。不会的，神不会的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总是要审判的。这是第一。 第二，神是怜悯的神。我们第三个看见，当他人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在那里，在神面前谦卑，说神你宝贵我的仆，宝贵我的性命，也宝贵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。那么既然是人这样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呢，就看见神就赐恩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
给
谦卑的人。若是我们骄傲，我们映照景象，那就是神要审判的，那么是若是我们谦卑下来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那他就神就把恩典给我们，把怜悯赐给我们，把恩典赐给我们，这些都是显明啊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神为了他自己做见证，给人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也给人看见神是满了慈爱，满了怜悯的神。神不是残酷的神，乃是满了怜悯的神。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盼望对我们的神有认识。
是，
最末了一点，第五点就是神的全能。真的，那神的使者就吩咐以利亚去见王，见王的时候了，他说你就不要怕，你去见他，他不会对你怎样的。那么耶西别呀，要打发人，要杀以利亚，打发人去告诉以利亚，我明天早，明天这个时候就要把你杀死。以利亚怎么办呢？
吓得，
吓得不得了，是怕坏了，说赶快跑啊跑啊，这个跑到一个罗藤树底下躺在那里求死啊，说我不像我的列祖一样了。这以利亚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一个人呢，是不是？他的胆子也很小呢，是不是？以利亚这个耶西比这边一吓唬他呀，他就吓坏了。那现在亚哈谢呀，要杀他，那他害怕不害怕呢？
他不怕，
他也是害怕的。神说你不
要
怕
他，
你去，他不会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的。这他有神的话语，那神的话就是全能，神的话语就是权柄，神的话语就是能力，神的话语就是权柄。有了神的话就不要怕。以利亚为什么怕得不得了呢？没有神的话，虽然在亚米山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啊，但是当耶西别吓唬他的时候了，
吓
因为没有话，他就是这样吓得不得了。那现在呢，有了神的话，他就刚枪壮胆，他就去见亚哈谢，去见哈谢，就把神的话也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你这个去找这个巴利西卜呢？难道我们以色列没有神吗？并且告诉他说，你再也不能上下你的床，你必定要死。这是说出神的全能了，他实在是把神的全能的彰显，因为他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全能。我们有主的话，我们就刚强壮胆；我们没有的话，就是软弱无能。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若是有主的话在我们里头，那我们就是刚强壮胆，什么都不怕，是不是？若是没有主的话呀，我们的主啊，怜悯，那么我们连个弟兄姊妹一个态度、一个表情啊，这我们都吓得不得了。没有主的话就是这样软弱，有了主的话，我们就刚强壮胆。神的话就是全能了，所以以利亚有了主的话就全，也把主的话也告诉这个亚哈谢，结果亚哈谢怎么样？到末了了，亚哈谢果然死了，果然死，那就是神的全能在彰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全能的神，这是我们该知道，我们该认识的。那这几件事情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印象，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在这一章里头，那虽然说到亚哈家的那个衰败，但是呢，起码有几件事情啊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神是怎样的神。第一是什么？神的管教。第二，
神的显现。
神的显现。第三，
神的审判。
第四，
神的
见证。第五，
神的全能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大家都记得。
问一个问题
啊，
那个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像以利亚第一次的时候， 他还没有神的话，那怎么办？
是的，还办吗？逃了，他就逃命了。
没有神的话就跑了。其实他应该等候一下，在这房间里
对他说话就好，
稍微等一等一等一等，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个耶西别要杀我呀，怎么办呢？主一定会回答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他也不等了，就一听见这消息马上跑，撒腿就跑，也不管也没有神的话，所以就是那么软弱。
分组大哥，感谢。
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故事？他只能去问那个什么西伯。
对，
巴利西伯，就没有灵异啊这些故事。对，他就是。